本节目由大卫·普莱特博士主讲，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福音的脉络系列讲座第四讲，我是大卫·普莱特博士。请拿出你的圣经，翻到罗马书第六章，这是福音的脉络与个人布道的最后一堂课。大家传给我的故事让我大得激励，从这些信看来，我看到有些人是第一次和别人谈论基督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从我收到的每一封电子邮件中，每一个见证都告诉我传福音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。真的非常简单，传福音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敌人会想尽办法拦阻我们传福音。敌人不在乎我们参与聚会，例如我们上教堂，在教堂里唱诗歌，他不在乎这些。但是当我们走到户外，我们把自己当成教会，魔鬼就开始担心了，他会拼死命地拦阻我们。因此传福音并不容易，但是很简单，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。这些福音的线如何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绘画中？今天我们要探讨第五条线，然后做个总整理。我们先来看这第五条线对福音的重要性。我们已经讨论过另外四条线的重要性，看看大家是否都记住了，他们都在各位的讲义上。说到上帝的身份，我们说上帝是公义又有恩慈的创造者。说到有罪的人，罗马书一到八章提到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，但是都因犯罪而败坏。我们一旦看到这两条，也一定要看到前面的两条，才能真正明白单单靠耶稣就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，与上帝和好，带我们到上帝面前。基督的工作，他的主，他的生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这如何成为我们心中的事实呢？又如何用在我们的救恩上呢？这带出了信心的必要性。我们和上帝和好，必须借着在耶稣里的信，唯有靠着信心，这一切都带出了最后一条线，第五条线，永生的迫切性。这就是为什么福音那么重要，为什么将福音融入我们的生活那么重要。因为我们的永生来自于我们对耶稣的回应，我们对耶稣的回应决定了我们是否有永生。福音很重要，因为永生是永远的。我们对基督和福音的回应决定了我们要在哪里永远生活，我们要在哪里永远定居。这就提高了这些线的重要性。这些内容都在罗马书的一到八章中。从一开始的罗马书第一章18到20节，保罗谈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。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，这些我们已经看过，这是永恒的审判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我们读过的作为基础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回应时，我们有哪些选择。根据我们所讲过的，我们有哪两种选择。接着我要谈到罗马书一到八章如何把这些选择与永生连接起来。在你的讲义上已经把这两种选择都列出来了，你是离弃或转向耶稣呢？我们在上一堂课谈到转向和信靠耶稣其实是最终的问题。福音要面对的就是你离弃或信靠耶稣。在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，有史以来的每一个人，都要面对这两个选择，是要离弃耶稣或是信靠耶稣。永生就决定于我们如何回应这两个选择。 永生与永死在天平的两端，没有中间的选择。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五章，请翻到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一起看第九节，请拿出你的笔，在我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，请圈起来。我们要读很长的一段经文，请大家在读到生、生命或死、死亡这些字的时候，请圈起来。生与死，请大家圈起来，这些字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轴。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，请准备好你的笔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，把死字圈起来，得与上帝和好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。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跳过十五节，第十六节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这里说的是亚当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保罗比较亚当和耶稣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了义人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我们再来看第六章，请看第六章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往下看到第八节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活是像上帝活着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上帝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。往下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是九节，我们在这里预备好来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节。保罗说，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你们做罪的奴仆，表示那些罪的结果是死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上帝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再来看第七章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些不变的事如何在这两个词汇中交错编织。翻到第七章的第八节，保罗说，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了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趁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13节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。叫罪因着诫命，更显出是恶极了。请大家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24节，他提出这绝望的呼喊，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？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八章第二节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我们往下看到第六节，保罗比较罪人的意念和圣灵的意念。保罗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从这里跳到本章的最后一节34节，他做了个总结。他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保罗提到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他引用一段旧约，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他说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他在38节这里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这是罗马书的五六七八章的全貌。我们看到生命和死亡。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些经文，我希望将它们逐一分开讨论，再加以统合，总结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生命和死亡，这一切都在基督里，因为一切都关系到基督。这里我们有两个选项，你不是离弃耶稣，就是信靠耶稣。我们先看看第一个，你离弃耶稣。我在这里试着用保罗的结论，基本上这是选项之一。今天我们可以选择过没有基督的生活。你离弃耶稣，说 我要过没有基督的生活。套句保罗的话，就是做罪的奴仆，做自己的奴仆。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，或许我们会口头上刻意的甚至公开的否认耶稣。我不要和耶稣有任何关系，这是我们的决定。或者更加的微妙，也许我们去教会，也许我们参与教会活动，也许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坟墓里复活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亲自遇见他，接纳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，做罪的奴仆，做自己的奴仆。虽然我们名义上支持耶稣，这是肤浅的信仰。现今我们选择过没有基督的生活，无论是刻意的，无论是潜伏在教会中的，这是一个选项。如今我们过着没有基督的生活，结果是我们死的时候将永远没有基督。这是保罗所说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是他在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。事实上，请往回翻到罗马书第二章，我要再读一次这段经文。我请大家注意听这段话，我们一起来想想看看这个画面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，请听圣经是怎么说的。保罗写下这段话，他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很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上帝不偏待人。这段经文的教导非常清楚，就是死后有两个选择，死后不是得永生尊贵荣耀和平安，就是有永远的愤怒恼恨困苦和患难。今天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事实就是，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课程结束之前，你就必须面对这两种选项之一，无法改变地进入永生荣耀尊贵和平安，或永恒的愤怒恼恨困苦和患难。在永恒中，这里说什么呢？第六节，这里说我们要按照什么受审判呢？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。我们说我们要开始行善，到那一日我必须尽可能的顺从。这是误解了整卷罗马书的重点。罗马书的关键就是你做不到。我们大胆假设一下，当有一天你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，这位你不断犯罪来羞辱他的上帝，你面对他说，请注意看看我做过的好事，你应该赐给我永生。谁会这么说？请大家千万别这么说。保罗说，你现今过着没有基督的日子，你死后将永远没有基督，因为只有一位在上帝面前做得够好，只有一位在上帝面前是良善的，他就是耶稣。因此我在上一堂课提到，唯有他可以除去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与上帝和好，因为他的生命彰显了上帝的公义。如果只有一位可以代替你承受上帝的愤怒，只有一位可以做到，你却要说我不需要他，等到你站立在上帝面前的那一日，你就会被丢到火湖中直到永远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相信这个？请听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听听耶稣的说法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耶稣说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 马可福音第九章43节，耶稣在这里说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，永远不灭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这里说，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他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启示录第14章11节，这是写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的同一位作者。启示录14章11节，他对地狱的描述，他说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启示录20章15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炉里。第10节说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希腊文中叙述永无止境最强烈的词汇。有人说，你真的相信这个吗？这不是象征性的说法吗？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在人生的终点，在死亡时，有一条路是走向永恒的福乐，有一条路是走向无止境的痛苦。你在哪条路上？有许多人说，我们不该谈论这类的事情。许多神职人员，许多牧师会说，不要谈这个。甚至有些我很尊敬的人，都会用赔罪的语气谈这个。他们对谈论这件事的心态是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说这件事，因为圣经有提到，我必须讲。然而，这没有道理。请大家想想看，如果真的有上帝，真的有天堂，真的有地狱，真的有可以永恒快乐的地方，真的有会永远受苦的地方，今天我怎么能站立在各位面前说，我真的不想告诉各位永恒的愤怒即将临到，但是因为我别无选择，我只好警告大家，然后继续吗？不会的。我会请求在这里的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孩子，请注意听我说，对孩子来说，思考人死后的去处似乎太遥远了，因为你还年轻。事实上，你可能在8岁、18岁或88岁过世，你不知道自己会进入永生或永远死亡与永恒的苦难。你不必担心这些，因为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为你而死。因此，今天我要催促每一个孩子要信耶稣，不要再离弃耶稣，要转向耶稣。在这里的每一个学生，每一位青少年，敌人巴不得在今天让你满脑子想到的东西是这个周末好玩的事，各种电视节目、电动玩具、电影、你喜欢的脸书，因为他要你专注在这些事上，忘记还有即将临到永恒的愤怒或永生就要来到，而这些事没有一件和永生有关系。今天我要催促大家转向耶稣，转向耶稣，相信他是主，是救主，将试探诱惑摆在一边。我鼓励每位弟兄姊妹，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事业、经济和困境中的人，沉迷股市和运动的人，沉迷电脑的人，今天我鼓励你走出来，看到真相，永生在等着你，这是永恒的愤怒和永恒的生命。你预备好了吗？我祈求每一位年长者，不要再浪费一分一秒，将你的心转向耶稣。每一个人现在 就要将你们的心转向耶稣，转向耶稣，相信他是救主，他为你承担了上帝的愤怒，以复活显示出上帝胜过的罪。他为了拯救你而做了这些，转向他。如果你不转向他，如果你还过着没有基督的生活，你死后将永远没有基督。你愿意转向耶稣吗？当你转向耶稣，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？你将会重生，这个福音在你心中成为事实。按照保罗的说法，如今我们和基督一同死。你说你在说什么？我和基督同死，意思是我们在基督的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，我们的老我死了，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，我们放弃靠自己，我们不再尝试要操控信仰，操控和上帝的关系，我们放弃依靠自己，我们放弃所有的骄傲，我们在罪上死了，如今我们和基督同死，远离罪恶、自我，相信他是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和基督同死，保罗说我们要和基督永远同活，我们和基督永远同活。如果你和基督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保罗说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当我们和基督同死，如今我们就和基督永远同活。赞美上帝。上周当吉文布洛克斯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罪的大门已经不在那里，因为他的心和基督紧紧相连。基督代表他站在审判台前，如罗马书第二章所言说，他和我在一起。赞美上帝，如今我们和基督同死，他活着，我们要和基督永远活着，永永远远，没有尽头。这是好消息，这就是福音。现在我要直接进入实际运用的部分，编织这些线，永生的迫切。我们的永生来自我们对耶稣的回应，我们的永生要根据我们对耶稣的回应。我们看到这些线，上帝是公义又有恩典的创造者，我们是上帝所造，因犯罪而堕落，耶稣除去我们的罪，唯有他可以除去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与上帝和好。我们借着信靠耶稣与上帝和好，我们的永生就靠这个。现在我要做的是拿起这最后一条线，想想看要如何分享这条线，如何在我们分享这些线的同时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。第一，尽量谈论跟永恒有关的话题。我鼓励你多谈论一些跟永恒有关的事情。你看我们现在的对话，都在谈论一些短暂的事物，跟永生没有关系。我们谈天气、食物、运动的事情。每年这个时候最热门的话题是大学足球赛。求上帝让我们不再重视这些东西。谁在乎今年是哪一队拿到冠军呢？追求永生吧。在永生中，谁会在乎你拥护哪一支队伍呢？谁会在乎呢？在危急关头，人关心的是死后要去哪里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六节所说的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竟说些转眼成空的事。我们是在喂养敌人，我们在助长敌人的策略，说这些事很重要。是的，就让我们谈谈这些事情，让我们忽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， 我们会进天堂或入地狱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谈话，以及谈话的内容。尽可能减少谈论一般事物，尽量多说永恒的事。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，应该说什么才重要。我不是说你时时刻刻都要像个有深度的神学家或演说家，我不是要你做个乏味的人，没有一点乐趣，但这是这个系列课程的重点。我们如何利用每一天的对话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传达出永生的事情呢？本周我挑战大家，当你在开车或晚上躺在床上时，想想看你一整天所说过的话，想想看那些对话，想一想哪些话是无关紧要的，我又说了哪些与永生有关的事呢？充分利用每一件事，每一个状况，每一个机会，传扬永生的观念，要单刀直入，这改变了你和别人对话，传电子邮件，传真的方式。当你认知到这些人将会在天堂或地狱度过往后无数的日子，你就会改变你说话的方式，写信的方式。所以要尽量多谈有关永生的事情。现在说说回应福音，这是我要做的。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就在前面一卷书，我们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6章。这一系列课程的重点谈的就是编织福音的线，这里一条，那里一条。切记，整个的目标不是东说一点西说一点，我们的目标是祈求有机会将这些线组合在一起，看到同事、朋友、邻居、亲戚，看到有人第一次看清楚福音的美好，说是的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上帝、人和基督，我看到了我需要基督，我的信心，我看到了永生，这些在他们眼中一呈现。我要用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6章，请看15节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，这里描述的非常生动，保罗和亚基帕王对话，他在述说基督在他身上的作为，基本上他是在说他的见证。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我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太了不起了，不是吗？多棒的一幕。上帝说，保罗，你要去开他们的眼睛，他们要从黑暗中进入光明，因为你开了他们的眼，他们要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，你将要开他们的眼睛。现在我们从这一系列探讨福音的课程中了解到生命之源，唯有上帝可以做到，你不可能自己制造出来，你不可能遇到某个人就这样开了他们的眼，不是的。上帝如何开他们的眼呢？透过你的嘴，你把福音告诉他们，上帝开他们的眼，借由传福音，圣灵这样做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把福音告诉对方，上帝是公义又有恩典的创造者，唯有耶稣能够除掉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和上帝和好，我们分享福音，这当中有能力，上帝就这样开启人的眼。还有哪些话是你知道具有改变人生命进入永生的超自然能力的话呢？ 还有哪些话题是你可以在午餐中谈论的呢？多酷的想法！你说话仿佛带着能力，开启人的生命，人的生命改变了，多么奇妙的一幕！这是最美的。每一个人都认识基督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唯有带领人认识基督的特权，拥有带领人认识基督的特权。因此，我要鼓励大家想出四个方式，在你分享福音时全部说出来。我鼓励大家这么说：第一，要清楚，要明确。因此，我要求大家背诵这些线。昨天，在葛文的追思礼拜上，最后我说，这是最后的结局。上帝是公义又有恩典的创造者。我不过是用了30秒到1分钟。这是福音，不必太久，绝对不用太久。不是说对方不会问你问题，或许有些事你要花点时间说明的。要看和你谈话的对象而定，要明确。因此，我要求我们教会的会友清楚知道福音，也能清楚说出福音。如果我们不清楚，就会错失良机。我们要清楚认识福音，在我们口中说出来的福音，并且要信靠福音的大能。请听我说，你不需要改变，不需要为了迎合某个人某种状况而变得更加让人满意，你不需要调整这个或那个。会有许多人告诉你应该这样做那么做，有许多牧师会告诉你要这样做。今天你需要让福音更加融入我们的文化，我只是提供你最新的方式。上帝的圣灵已经存在2000多年，它运作得十分顺利。今天我们的文化没有什么足以让上帝说，兄弟，如果我早知道会这样，我一定会改变福音，让福音在21世纪可以广为人知。对不起，我让你们为难了。他没有让我们为难，他给了我们福音。罗马书第一章16节说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认为，我们应该要改变福音的内涵，使福音迎合我们的文化，这样传福音更加有效率。人们经常会说的就是效率，几乎就像是改变福音就是在行善了。我们不是在帮上帝的忙，将福音从传道中抽离，用我们自己的话取而代之，这是骄傲，这是自我中心的骄傲，这是误解了整个重点。重点不在于你的话，重要的是上帝的话，重要的是福音。你可以相信这福音的能力，因此要清楚，要知道这是带有能力的。我不是说这是很容易的事，但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要清楚，要相信福音的大能。第二，以基督为中心。请听我的解释，基督是福音的核心。你不是呼召人们接受真理，这是这些线的危险之处。你不是呼召人们接受真理，你是呼召人们接受一个人。这说得通吗？你不是呼召人们接受你的信仰，你是呼召人们选择一段关系。这有很大的差异。你不是呼召人们支持你的生活方式，你的信仰，你是呼召人们将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。因此，将重点放在耶稣身上，带领人认识耶稣，尽你所能带领人遇见耶稣。这里我要打个岔，很快的说点别的事。有些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传统的人或许会质疑，为什么我讲道的时候不做决志祷告？有些人从未想到这件事，有些人经常感到疑惑不解，有些人甚至会说，大卫不希望人们信主。但愿你们不会这么想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真正的想法。在这件事上， 我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我认为在这个争论上没有所谓的对错。教会的长老和我们在这件事上有过许多的讨论，非常正面的讨论。这群我非常尊敬的人，他们让我受益良多。我们在许多事上都会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我确实相信每个主日我都有邀请人信主。事实上，今天我已经邀请了许多次，转向耶稣，转向耶稣。每个孩子，每个学生，每个成年人转向耶稣。我请求大家来信耶稣。我没有做的事，我们偶尔也会做这个，但是很少。我不会邀请你到讲台前，我没有邀请你举手，但是我认为我们创造了个极度人工化并且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，避开了个人亲自遇见基督，我为此感到忧虑。这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重点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写小卡片，我们走到讲台前，有人会说我们做了该做的事。真正的重点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这才是重点。因此传福音，显然我有传福音的意愿，我鼓励大家，我诚恳的期盼大家要有传福音的负担，但我希望你的重点在耶稣，我希望你的重点在耶稣。我不是否定其他人的努力，人是传福音的一部分，因此每次敬拜结束时我都会留下来。我们有个谈话区，每次敬拜结束后大家可以充分利用，但不只是我或他们，这里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，将每个人带到耶稣面前。好消息是这里没有经过授权的代理人，你需要去找那些别着名牌的新朋友说，我可以带领你认识基督。这是在座每一位基督跟随者的特权、责任、喜悦和机会。请转向你的邻座，随时提出邀请，带领人们遇见耶稣。在上一堂课，我们谈到信心的必要性。我提到信心是从罪，从你自己的欲望而来，相信耶稣是救主而来的。我说要信靠他，然后我迅速退到讲台后面。史蒂芬开始唱转眼仰望耶稣，因为我希望快离开你们的视线，让你们看到耶稣。我不希望你们躲在任何东西、任何宗教仪式的后面。告诉我该做的事，我一定做到。这是我们的思考方式。我要跳脱这个思维，说没有标准格式，基督在你的心里动工，因此求告他，现在就求告他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到讲台前来，跪在耶稣面前，或是回家向耶稣祷告祈求，俯伏在地向他祈求。这是圣经中的做法。你听到他的见证，这就是福音。明白这不是我生活中的事实。他在挣扎，他回到家低头说，基督救我，请你救我。是的，带人遇见耶稣，无论是你的同事、家人、邻居，带领他认识耶稣，带领他们认识耶稣，传福音给他们，督促人们回应福音，不只是被动的。一旦你这么做了，将其余的交托给耶稣。这引出了下一个重点，就是相信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好的，上帝的圣灵可以带领人到他面前。我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圣灵呼召我们要传福音。当我们传福音时，让圣灵改变他们的心，甚至是我们。不要操控整个，不要操控这个。注意听，这本书轻松赢得灵魂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注意听这位作者说的赢得灵魂计划，他把基督徒当成福音的推销员，这是他说的，我没有说谎。受过训练的赢得灵魂者可以带领 潜在顾客决志信主。他可以用熟练的技巧直接点出救恩的重点。他掌控对话的技巧可以成就一切。掌控对话的技巧是传福音的新概念，代表在赢得灵魂上的真正突破。他还说，单独去见你的目标，把你的手牢牢放在对方的肩膀上或手背上，用半带命令的口气对他说，我们一起低头。注意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要看他的眼睛，自己先低头，你的眼角余光会看到他一开始有点犹豫，当他的坚持崩溃，他会低下头，你放在他肩膀上的手会感觉到他的放松，你会知道他的心开始顺服。你先低头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，极大的心理压力，这些都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。我要说的不是看到别人用各种方式邀请人决志，因为这些是可以模仿的。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福音和圣灵的工作。我鼓励你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，你不必想着要怎么操控全局，然后可以和他一起做决志祷告，宣告他们得救。这不是你的工作。我们不能提供得救的确据。如果我的得救确据要靠你，那我的麻烦就大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得救确据在我，你也会有麻烦。我们要倚靠圣灵，圣灵在这方面非常拿手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要提供得救的确据，他会这么做。圣灵非常拿手，我鼓励大家在这方面要有信心。你不是靠你的行销技巧去分享福音，你要靠着圣灵，上帝的圣灵。因此，请相信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良善的，你对圣灵要有信心。事实上，我在我们的教会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当你和别人对话时，要督促他们转向耶稣。你现在就可以转向耶稣，你现在就可以向耶稣祷告，也可以说，我鼓励你回家后好好想这些事。最棒的是，圣灵会和他们一起回家。当他们半夜醒来时，圣灵和他们同在，会开启他们的眼，看到福音。这是圣灵最拿手的。从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把所有事情交托给圣灵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谨慎小心。我们最不能做的，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滥用这永生的重要时刻。请记得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方决志，我们的目标是要对方成为门徒。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课程的宗旨。我们不是要人做一个决志祷告就好，我们要他们成为门徒。不是你决定脱离通往地狱的队伍，加入通往天堂的队伍，这样就够了。我该怎么做呢？按照标准流程，我得救了。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，这不是福音。福音应该是门徒造就，带领人信主。有人或许会说，这似乎有一点被动，好像你没有投资他们的生命。不是的，这是让圣灵在他们身上动工。你陪在他身边，为他付出你的生命，这才是所谓的门徒造就。门徒造就是从福音开始的，这不是短时间的接触，一定要小心，做好准备。谈到地狱，我希望大家以戒慎恐惧的态度谈论上帝的审判。如果我们用高傲或优越的态度谈上帝的审判，就是在贬损福音。希望今天我没有这么做。我们谈到上帝的审判，好像那些落在当中的人都是全然不应得、不值得上帝恩典的人。我们谈到上帝的恩典，好像我们站在尼加拉瓜瀑布下面，几乎要坠落深渊中，有人伸出手抓住我们。 我们现在没有掉下去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抓着我们。你要用这样的态度谈论上帝的审判，戒慎恐惧，用诚恳的态度谈论上帝的愤怒。我们稍后再来详细谈这一点。谈到天堂，我鼓励大家善用每一个机会谈论和上帝同在的盼望。我要强调这一点，天堂就是与上帝同在。当我们谈到天堂的时候，不要谈豪宅华厦，不要谈物质，不要谈当你上了天堂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打高尔夫球。这里是上帝的居所，我们对高尔夫球的需求胜过上帝吗？不要用这种方式谈天堂，不要说这个世界最好的东西在天堂应有尽有。各位弟兄姊妹们，天堂是这个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，都无法相比的。我们将会和上帝同住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面，他要擦干我们每一滴眼泪。当你谈到天堂，要谈和上帝同在，善用每一个机会，善用每一次机会谈论死是得益处。这又回到我们上一堂课所讨论的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这是了不起的论述。我们一定要时时记住，我多次提到葛文布鲁克斯，他去年和胃癌缠斗了一整年，上周一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一起想想看，这是个很棒的故事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。现在我们一起想想看，一星期之前，就在上周的这个时候，葛文躺在床上，忍受难以形容的疼痛，他的身体被癌细胞吞噬。一周之后，不过短短几天，他已经在天父的身边，天使们昼夜高唱，圣洁圣洁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万王之王。这是得益处，这是最大的益处。谈到天堂就像是得益处。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用很长的时间读罗马书一到八章。我们要了解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五节，才能真正明白这些。我来读这一小段经文，然后我要问你们三个简单的问题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，永远可称颂的上帝，阿们。我要问教会的弟兄姊妹三个问题，身为你们的牧师，第一，我们真的了解人的光景吗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这段话的背景，在罗马书第十章更加清楚。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，保罗谈到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在罗马书的十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上帝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上帝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我深信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不相信上帝，大多数的犹太人拒绝上帝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，这是罗马书前八章的福音中得胜的一幕。因为论什么事，无论是天使是魔鬼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他在下一节就从得胜转变为悲痛，为什么呢？他感到悲痛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罗马书一到八章是真实的，代表说犹太人、他的族人、他的家人离开了基督， 除非他们转向基督，他们将永远和基督隔绝。他看到这一点，因此会说大有忧愁和心里时常伤痛这样的话。这样我们也要问一问，我们相信罗马书一到八章吗？我是说，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福音吗？我们谈论过，歌颂过，我们真的相信它是真的吗？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，我请各位想想看，开枝散叶这件事，今天世界上有65到70亿人口，真的很难去探究这个数字。而最宽松的统计数字说，基督徒人数不超过1/3，这当中包括文化上的基督徒、基督教国家、名义上的基督徒。我们暂且假设这1/3包括所有基督跟随者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。其实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，我有足够理由怀疑。但让我们假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跟随者，所以今天还有45亿人在上帝的审判中将要永远下地狱，而当中有超过1亿以上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来到这个教会任职2年多了，我们做了少许的改变，例如我们前进社区。然而教会的任何改变都很难十全十美，毫无疑问这个改变的动力就是希望将福音带入到伯明翰的大街小巷。但是今天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改变，我们需要在未来的日子成就更剧烈的改变。我知道这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，这也让我感到不安。我们要改变我们对教会的期待，或许这代表有些人会说，教会做这些事又不是为我和我的家人，我要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教会。有人会说，现在教会有什么不好吗？有什么不好吗？有45亿人将会下地狱，这可不是好事。我们却将我们的时间、生命、金钱、资源花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如果我们相信福音，怎么会这样做呢？如果有45亿人要下地狱，那我和我家人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？我们怎么还能只想到自己呢？特别是在伯明翰就有无数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邻居，我真的相信这些每天在我身边出现的人，我每天在这个城市所看到的人，如果他们不认识基督，他们在地狱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吗？你相信这个吗？我们当中有些人不相信，我知道有些人今天离开这里后不会再回到教会了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不相信这家伙说的话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谁相信呢？我们相信吗？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些人会迈向永远的痛苦，那我们的280牧灵计划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永死是永远的隔绝，是不可能再恢复的。你不知道永死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你必须进食祷告，寻求上帝的圣灵，祈求他撕裂我们，让我们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优越感，走进以上帝为中心的全球福音宣教热情中。我不知道这会是什么光景，我们必须低头祈求上帝来成就。我们真的明白人的光景吗？如果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必定会低头为这件事祷告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有寻求基督的心吗？你听到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所说的吗？这是圣经中最不可思议的论述，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传讲，如何表达，亲口说我愿意为那些迷失的人受到咒诅，与基督分离。这是多么壮烈的话，受到咒诅，被逐出教会，承受上帝的愤怒，好像保罗在说，他呼求基督和上帝的圣灵说， 他们为我做见证，证明这是真的，我没有说谎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是假设。保罗刚才说过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但是他说，我宁愿自己受咒诅。保罗好像站在地狱的边缘，他说，我宁愿现在就跳下去，让你们可以得生命。我愿意自己承受上帝的愤怒。我们心想，或许我们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，但是对我们的同事呢？对我们同住在伯明翰的街坊邻居呢？对住在伯明翰市区的人呢？别忘了，保罗这里说的是那些曾经迫害他，把他关进大牢，用石头打他，鞭打过他的人。你可以在地狱的边缘说，我愿意为你跳下去，你愿意为所有在中东的好战回教徒的救恩跳下去吗？我们说得出口吗？你怎么说得出口？我们口若悬河的谈论对迷失的人的负担，这是对迷失的人的负担。不要说我对迷途羔羊有负担，不要小看这件事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负担呢？同样的，在加拉太书3:13，耶稣为我们受了什么呢？我们在复活节谈过这个，他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是这样。耶稣承受了上帝的什么呢？上帝对罪的愤怒。罗马书9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心，我们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，我们真的有基督的心吗？说得更深入一点，我们希望有基督的心吗？在各位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在我们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你们要知道，这是受苦之路。你祈求基督的心，为福音受苦，自然要放下一切。富有的年轻人，卖掉你所有的财产，捐给穷人，你就可以进天国。对富有的人，对富有的教会，进天国太难了。你要求基督的心，这会改变一切。我们真的要基督的心吗？我们真的了解它的意义吗？这带出了我们最后的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很简单。我们看到人们的光景，我们真的想要有基督的心，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有价值吗？当保罗在哥林多写完罗马书之后，他要前往耶路撒冷，有人告诉他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因为有人要逮捕他，要把他关进监牢，他会受到迫害，叫他不要去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在乎。使徒行传20:21，我不怕，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保罗说，我的命不值钱。朋友劝阻他前往耶路撒冷，他说，我的命不值钱。使徒行传20:22-24，这里他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这是永生的迫切性。最年幼的孩子要在这世上生活80-90年，短短的80-90年，之后还有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几十亿年。有没有人真正想过，真正想过经过几兆年后，我们会回头看，心想，但愿我当时能多赚点钱，多买点东西，有一栋更宽的房子，有更漂亮的衣服，有更舒适的生活，但愿我当时更加小心，远离危险。不会的，我们回头看到的是自己的生活一文不值，因为我们周遭没有人能看到几兆年后的光景。无论哪个族群、哪个民族、说哪种语言、哪个国家，我们的家有多大，衣服多漂亮，我们的生活多么多彩多姿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是经历到永恒喜悦的人，不是经历永远苦难的人。这是值得的，这值得我们付出生命。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上帝告诉我们会是什么样子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， 帮助我们在提到永生时，不要浪费了我们教会的资源。在课程的尾声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转向基督，俯伏在基督面前。现在我要邀请你们一起跟我祷告，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可以一起祷告，你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祷告，也可以到讲台前祷告，你也可以在走道上祷告。我要大家转向基督，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制造救恩，我们必须邀请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我要呼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起奔向基督。我们向耶稣祷告，请赐给我们你的心，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说的事实，帮助我们看到人的光景。上帝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让我们看到基督，祈求他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，谢谢收听，下次再会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·普莱特博士主讲，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。